第43届东盟峰会于9月5号到7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美国总统拜登缺席本届峰会，但是将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白宫在声明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探索如何推动以创新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通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路透社说，华盛顿希望通过这一举措提升自己在越南的外交地位，与中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那拜登不出席东盟峰会而访问越南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越南能不能发挥美国所希望的战略作用？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还有一位是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那东盟在印尼举行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和东亚峰会等会议，有观察指出，虽然美国官员称华盛顿对东南亚的政策持续不变，并且在重视的程度上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美中摩擦加剧之际，拜登总统不露面，由副总统哈里斯代为参加，引起了种种的猜测。那王威正博士，您如何解读拜登缺席本届东盟峰会？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是，首先这个东盟峰会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主要是东盟十国他们自己的家务事。对于在这个区域之外的一些强权，比如说像中国也好，或者说像美国也好，基本上的话，东盟是采取跟他们一个对话的一个机制。过去在美国的话，在奥巴马政府时代的话，比较注重东盟，因为东盟他们常常的抱怨，就是说美国对这方的这个注意力不够，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出现比较多。那么到川普时代的话，川普的政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以美国优先，所以就比较不太注重这个机制。那么现在到这个拜登政府的话，那他可能是考虑到说在这个未来的几个礼拜之内，在东亚地区有很多的外交活动，他时间有限，他必须做一个取舍。首先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说这东盟十国他们自从1967年这个成立之后，那么后来到1990年代以后，一再的标榜所谓的东盟的主体性，英文叫做 ASEAN Centrality， 主体性或是中心性，意思就是说东盟十国的话，它是一个在国际政治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体，然后他们不希望在这区域外的强权中间选边站。这一点的话也是在这个印尼这东道主印尼总统他这次也提到。可是东盟十国的话，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亲热的程度的话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在这一边的话是比较对中国来采取这个迟疑的态度，或者说比较有可能跟美国交好的，是包括像越南啊、菲律宾、新加坡这些国家。在这边来讲的话，可能是跟中国比较交好，就什么事情都挺中国的铁杆兄弟的话，可能包括像缅甸，包括像辽国这些国家。那在中间的话就是东道主印尼，像这样的国家。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在中美两强这个彼此之间这个竞逐和对抗加剧的时候，美国可能觉得说他在有效的这个外交资源和时间上必须做一个取舍，到那边去，到东盟去的话很可能就是谈话而已，那么到越南去的话可能可以更实际的加强跟一个本来就对中国采取猜疑的一个国家加强美国跟他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考虑。
那王教授认为主要是在时间上安排取舍的一个问题。那卢正峰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知道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以拜登冷落印尼和东盟真相更阴暗为题，指拜登缺席东盟峰会背后是冲着中国而来的。环时的社评表示，拜登政府绝不是有意冷落印尼和东盟，相反，他其实是很重视的，但重视 印尼和东盟的真实原因并不光明正大，也与东盟的实际利益和意愿不相符，甚至是背道而驰。华盛顿对东盟峰会则侧重经贸合作的主题呢缺乏兴趣是确定无疑的，这是环时的社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己也缺席东盟峰会，而是派总理李强去出席。卢正峰博士，您怎么看中国的强烈反应？
过去中方的这个出席人一直都是总理，很少有国家主席甚至总书记出席。事实上这个东协跟这个区域外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对话伙伴，事实上这个是像这样的峰会长期以来已经被叫做东亚领导人峰会。那这个美国跟东协，事实上美国是东协东南亚国家十国的最大的外资的投资国，那事实上也有60几万人的东南亚的国民在美国工作，所以双边在贸易上是互惠的。事实上即使拜登总统没有到这个这次的东道主是印尼，不过去年的秋天，事实上美国拜登政府也有邀请东亚十国的这个领导人到华府，他们把这个美国跟东南亚国家把它称作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基本上美国也投了差不多有120亿的这个资金，打算要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帮助他们做交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就是在文化人员交流，美国也在强调，甚至美国在华府也成立一个美国跟东协的这个研究中心，希望能够来增加双边的这样的美国跟这个东协国家这个整个集体的这种文化跟科学的这个研究。那这一次这个拜登没有出席，其实他也派了贺锦丽。那拜登其实在今年五月也有到东亚来，那贺锦丽呢其实在过去的这个2年多3年的这个时间，他也是经常到菲律宾到越南到新加坡访问过。基本上这个拜登跟这个贺锦丽的这个政府，基本上副总统担任外交工作或者是分担外交行程的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很频繁的。那所以我不认为说拜登没有出席这个东协雅加达这个峰会是忽略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可以从他们去年的这个峰会，以及其实在上个礼拜美国的贸易代表署这个戴奇其实也来到了这个东南亚国家，他们也谈了一个美国跟东南亚的贸易投资的这个架构。所以这个美国其实在奥巴马刚刚王教授提到了，美国其实在东南亚也有派了一个大使，那拜登没有办法亲自来参加这个雅加达的这个东亚峰会，其实他在等出席的 G20 的印度的这个新德里 G20 的峰会以后，他会到越南来访问。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因为美国也进入了选举年，拜登的行程本来在比较紧，那接下来11月又在旧金山有一个亚太经合会，所以我觉得就是跟东南亚国家的整个互动的机会，而且这种可以增进彼此之间关系的这种会谈，基本上应该是还是很多的，并不如外界媒体报道的是美国刻意在忽略。那中国在东南亚这次派李强，这个他也应该是刚上任这半年来有比较多密集的这种外访的行程。那中国其实在过去这10几年来跟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加强的，但是一般普遍认为还是安全东南亚国家还是靠美国，经贸靠的中国。那美中在战略竞争，他们在东南亚地区彼此之间还是有留下一个给对手生存或者是战略运作的空间，基本上我觉得这对中美的战略竞争加剧是有缓和的作用。
那二位都认为这个美国对东南亚政策并没有改变或者有忽视的这个趋势啊，但是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还是对此感到有些担忧，比如说像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在自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拜登缺席雅加达不露面的意味 不言自明的文章，文章说拜登最终选择不去雅加达，这是对印尼即将卸任的佐科维多多发出一个信号，表明印尼根本不在美国政府的关注范围内。还有的评论说这是美国对东盟整体性的忽视，那会让中国有机可乘，继续在南中国海搞军事扩张。那王威正教授，您认为这个美国对东盟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如何来看及东盟国家的失望和担忧呢？
我觉得美国的政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那这个政策的话是要看长期来观察，并不会说因为一次这个领导人出席或不出席的话就来个具下结论。那我觉得这一次的话，在时间有的和他的这个轻重有所选择之上的话，可能美国更觉得说这有限时间应该花在这个就是说这在中美对抗中间的话，本来我刚刚提过这个东盟他要采取所谓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的话就是很多希望说在外交上能够有自主，不在两强中间这个选边站。但现在看起来的话，是在特别在安全方面的话，东盟的有好几个国家跟这个中国有这个领土和领海的这个争执，再加上中国最近这个颁布了所谓的新版的地图，好几个东盟国家都正式的抗议。那么所以这可以意会到，就是说东盟国家对于这个中国的崛起，特别是在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话，有相当多的顾虑。那么他希望说，美国能够在持续的在牵涉，而且会对中国来采取一个制衡的一个态度。这样的话，美国就会考虑到说，过去你可能让东盟的话可以在中间这个采取自主啊，现在的话要不选边站可能越来越难。那这就让我想到说，这个在战国时期的话，这个六个国家对这个秦国的崛起的话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个的话叫做合纵，现在美国玩的就是合纵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六个其他比较小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秦国。另外如果说美国如果不涉入的话，这六个国家只好跟这个秦国来玩联合，就是说各个的跟秦国来结盟，然后把其他国家消灭。到最后怎么样，大家去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说，最后六国全部都被秦国给消灭，然后中国统一。我觉得现在东南亚国家他们处在这中美中间的话，可能就有这个合纵跟联合这两条路要去选。
可是在另一方面，拜登总统宣布将在10号前往这个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会晤。路透社说，华盛顿希望把美越关系提升到最高外交地位，与中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而目前华盛顿在越南的外交地位呢，要低两个级别。那卢振峰教授，这个拜登缺席东盟，现在却访问越南，您认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首先，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最高外交地位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美越结盟？
哦，这个拜登总统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他就特别表示，他跟越南有向他提出邀请的这个访问的这种行程的安排。他甚至也把柬埔寨也提进来，那他特别提到这个越南跟美国关系的加强，在提到之前，其实美国的这个雷根号航空母舰也在过去这三年来第一次又再到，也就是说从这个奥巴马政府以来第三度美国有航空母舰进入美国越南的港口，这个在拜登要访问越南之前，其实这个中国的海警跟菲律宾在仁爱礁有一个比较高强度的这个对峙，中国的武警用水柱去喷菲律宾的这个海岸巡防舰啊，那后来也在美国的跟日本跟澳洲的这个共同演习之下运补成功，所以基本上越南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竞争啊，是可能是这一次拜登要全面来提升跟越南关系的一个，刚刚主持人问到的最高的这个领导阶层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外交关系的建立。那事实上，在拜登政府成立以来，这个跟澳洲、跟印度这个叫做四国安全对话的机制里面的这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过去这两三年也都密集访问越南，甚至包含印度都愿意提供武器给这个越南。过去日本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美国除了跟越南会提升关系之外，美国也会动用它跟四国安全对话的这个民主同盟国家，甚至在跟中国的这个去风险的这个贸易关系里面，让更多的这个日本还有香港甚至是台湾甚至东南亚国家更多进入越南投资，或是到越南设厂，把整个生产线重新建立起来的过程。所以美越关系的这个提升，当然就是跟中国在这个最近也传出中国在离越南很近的这个西沙的叫做中建岛、哦、开始建立这个另一条的飞机跑道、哦、所以美越在这里有更多合作的这种机会跟空间，甚至美国的盟邦、哦、美国在东亚的盟邦，美国在这个四国安全对话的盟邦也会建立起跟越南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除了美国跟东协国家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有可能在越南在面临中国的这个强大的权力阴影之下，他也会去操作跟美国甚至美国盟邦的其他在军事安全、经贸、战略的合作上的这种提升。
嗯，那王威正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希望和越南提升外交地位。那有位叫苏格的 X 网友说，这个意思是越南比东盟更重要，被越南成东盟老大了。那您怎么看这个拜登选择双边关系而不是多边，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对，我刚刚提到过，就是说东盟虽然它有一个主体性，但是你应该把这个十个国家他们跟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话看作是一个光谱。那在光谱的一端的话，就是像越南、菲律宾还有新加坡这些国家，他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战略的这个眼光的话，比较有可能跟美国采取比较一致的态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越南虽然它跟这个中国有这个领土跟领海的争议，然后在1979年还打了一次这个边界的战争，事实上呢是解放军上一次这个正式作战的时候，那已经40多年前了。那么可是越南啊，然后也有很多人提到说这个中国工厂现在不在，所以很多要比如说要去风险化，或者说是这个要脱钩等等。把这个产业制造业移出这个中国，那最大的受惠的地方的话也是越南，因为它同样有同样的体制，一个共产党领导的一个体制，所以在很多方面的话，越南事实上是人家说这个中国是一个 dragon 的话，越南是一个 little dragon， 但是 little dragon 的话就是有它的限度，就是说越南的话永远不可能成为说它会跟这个这美国的话是。这个齐心齐德，然后同步行走，不可能会做到100%的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正式盟友。它可以让航空母舰到它的母港去停泊去补给，但是不可能正式军事结盟。然后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吸收量方面的话，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或全面的取代中国。但是我觉得现在拜登的做法的话，就是说在。它有很多这种小型的多边的双边的或者小型多边的，比如说三个四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结合更多的这个盟友，然后在对抗这个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说彼此的国家利益是相符合的，让朋友越多越好，我觉得这个是它主要的策略。
嗯，那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分析指出，从地缘战略来看呢，越南是包围中国的最后一块拼图，特朗普时期的策略是拉拢越南北韩，近距离的围堵中国，那拜登时期则是放弃北韩，专门的来巩固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因此呢这个越南就成为拜登的最后一块地缘的拼图了。您认为这个美国能不能提升美越双边关系呢？
基本上如果越南面临中国的这种压力，不管是安全或是经济上的越大，我觉得这个美越发展关系的这种空间就会越大。那过去其实从这个25年来，历任的美国总统也都有访问越南，所以拜登这一次在没有参加东盟的这个峰会，然后去参加 G20 回来以后，顺道也可以到越南访问，基本上会给北京传达一个比较多的一个讯息。好，那刚刚这个苏格其实他是曾经是中国 曾经派驻到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外交官，同时他也是一个在90年代2000年初期有名的中国的战略学者。那他特别提到这个美国忽略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宣的操作了。那中国在解封了以后，自己的经济状况以及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比以前来的更不一样，而且这不一样可能是给习近平更多的挑战跟艰困。所以这个拜登操作这个跟越南关系的增强，除了可以破解过去中国其实只要是东协的轮值主席国，中国都会给他更多的经贸的这种诱因，增强两国的关系。那过去中国会操作这个集体以外的一个例外的一个国家的关系来突破东盟整个给中国的压力，那美国现在也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我觉得是有比较令观察家会有比较不一样的观察的角度。那我们当然也要继续再看未来的两年啊，这个拜登政府一年多的未来的这个怎么经营跟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关系。不过其实在今年的五月，这个东协的这个资深官员会议，布林肯这个国务卿也都有到雅加达来啊。那美国的内阁阁员基本上也密集的穿梭到东南亚国家来，包含亚太驻青康达。那基本上我会认为这应该只是一个多边或是一个双边，刚刚王老师讲的小多边的操作里面的一个环节了。那未来如果还有更多，拜登如果还有第二任，甚至贺锦丽还可以扮演更多的角色，那这个应该只是我们观察美国对印太战略或者是跟东亚的这个关系发展上的一个小步了。未来还有很多，包含就是说可能越南在南海有其他的跟日本或者是在这个海巡或者是在这种军事领域的这种演习跟合作会增加。基本上我是认为只要中国如果有更多跟周边国家这种强势的作为，甚至美国认为是霸凌的作为的话，东南亚国家会被各个击破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所以卢教授认为，就是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压力越大，就越会把他们推向美国。那王教授您怎么看？美国这个围堵中国打越南牌能不能成功？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叫 Reader， 他说拜登访越谨防踩空，中越虽有南海争端，但同属专制政体，性质相近，鼻息相通，惺惺相惜，沆瀣一气，还应该提防中越串通一气，给美国挖坑，使得气氛不可大用。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美国虽然是越南的主要投资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并且和北京的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这方面有共同的关切。8月31号呢，越南还指责中国在2023年版的标准地图侵犯了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座群岛的主权。但是河内会不会因为为了成为美国的盟友而来得罪北京引起报复？您怎么看越南会不会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转向亲美抗中的路线？
刚才我已经提到过，说越南的话现在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仍然由共产党执政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在政治体制上的话跟现在在北京的中国政府是一样的。那么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复杂的这个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个利益的冲突哈。那我想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们对于越南的这个印象还停留在1975年，因为那是美国最后一场打败的仗啊。然后这个越战的话，那个美国一个这个帝国主义的一个老大哥去那里打的这个鼻青脸肿的回来。但是如果说今天的美国政客或者是外交官他们到越南去的话，会发现说世界已经改变了，越南人最欢迎的就是美国人。这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越战的话早已是历史的阴影，已经在过去，但是越南人现在更在乎的是说在安全方面，在经济方面谁能够给他最大的好处，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所以我觉得，拜登政府他，与其去这个印尼，然后这个可能受到这种不痛不痒的这个待遇的话，他不如说，到越南去，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待遇。而且就是说，同样的时间的话，他可能在外交上能够达到这个能够得分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增加。那但是同时的话，我们不要高估了，就是说越南可能成为所谓的一个。美国手中的一个王牌，越南牌这样的。美国如果要这样讲的话，美国打的牌很多，比如说可能也跟观众听众也可以讲说有所谓的印度牌等等。但是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它跟中国的话还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相通的，所以这个跟美国这个合作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有限度的。
嗯。那卢教授，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国的航母里根号到访这个。越南，那就在这个同时到访的这个航母到访越南的同时，越南总理范明正受到中国总理李强的邀请，飞往北京，展开了他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之行。那河内为了这个抵消中国在南海的地区这个日益增长的压力啊，确实也需要美国的支持，尤其是在安全和防范方面啊，正如刚才二位指出的。但是呢，河内的领导人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以维持并且加强越南共产党的地位和合法性啊。卢教授，您怎么看越南是否会继续采取这种对冲的策略啊？您如何预测美中越这个三边关系会有什么变化？
越南的政府一直都是在美中两个强权当中实施这个叫做避险的策略的，所以他可以从美国又可以从中国大陆拿到更多他想要的，甚至他自己在操作他的这种战略的这种企图。那基本上我是认为说，越南这个国家平均的国民的年龄是35岁，也就是说他未来的国民的这种生产力会很强哦，那再加上整个全球的经济哦，尤其这个美中贸易的这种结构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调整哦，越南不仅仅吸引了更多的这种台商，甚至也吸引了更多的日商跟韩国跟美国。那越南最近提倡的是跟美国有提出，就是希望能够建立它的半导体的产业了哦。那未来的数位时代，这个半导体可能也会成为更多产业的一个依赖的一个核心的技术，所以越南也有提出他自己经济在技术上比较高端的这种产业发展的愿景，那就看美国在围堵中国的这个也许关键的基础的这种产业链上有一些措施，然后是不是会慢慢的转移到这个越南来。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戴琦其实也到了这个东南亚国家去谈，那是不是东南亚国家彼此之间的各个发展条件不一样，尤其这个十个国家本来就强调它的这个中心性的角色，那美国在经济的体制或是经济的这个条件会看各国的体制进行它的战略运作，可能美国在这个贸易或是在这个经济的这个跟越南的合作就可以加强。那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入侵乌克兰，基本上过去这个越南的军事的这个主要大型的这种战机啊，也是向俄罗斯在采购。那进入了下一个世代以后，它是不是会开始有更多有来自印度、来自于美国、来自日本的这个新的武器的这种建构，也可能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间。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首先，这位叫雅江，他说，越南只要联美抗中，就会越来越好的。这点邓小平也说过，和美国好的都富了。还有一位朋友 Real Chinese Social Video， 他说越南最多也是30年的黄金合作期，30年后越南就会出现今天中国大陆一样的政治混乱时代。花花兰他说越南成为中共国拆离出来的外资首选地不是没有道理的，完全是看到越南这个国家不仅在经济领域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而且政治基础稳定，并且绝对不可能出现中共国越来越文革化的政治气氛。 如在今年七月份推出的新版反间谍法，就将外资加大步伐的往外推，外商没有安全感，谁还愿意投资中共国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还有一位朋友叫 Wiki Lee， 他说，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有天然缺陷，无需竞争，因而丧失激励机制。当一个国家、机构、公司不需竞争时，他们就不再上进。这是苏联垮台所得的教训。在中国，没有人敢和中共争权，没有人和国企竞争，私企太大就被打压，党垄断媒体等等，因此中国政经的必然衰退。那我请王教授您做一个回应，对这些网友的评论，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刚才主持人念的这个一些网友的回应的话，很就代表这个美国之音它能够，就是说吸引这个很多不同意见的一个看法。那我觉得这个越南的话，确实是掌握了现在就是中国大概三四十年前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如果说他们的领导班子能够很正确的这个认识这样的一个时机的话，可以促进对它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然后政治的稳定，然后在外交上的话，能够选择一个刚才卢教授提到这个说一个避险对冲的一个策略。
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他叫华荣，他说越南愿意进入文明国家的行列，国际社会应当接纳他，欢迎他。如果他还能为消灭中共法西斯政权出一点力，美国应该支持他。我也请卢教授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这个主要是对应习近平第三任期，他有更多社会维稳，还有控制国内的这个经济结构的这个发展，所以越南基本上就比较开明。那其实我有很多来自越南的外籍生，他们其实的这种个性的表达以及在课堂上的表现也是相对活泼。那跟当然跟中国积极的这种学生的表态也是不一样，但是给我整个感觉就是越南跟西方、越南跟外面世界的这种接触的这种意愿更高，所以基本上美国会去形塑未来越南年轻人的这种跟世界观的这个看法，应该也是美国跟越南加强这个关系里面，我刚好提到他们特别要去强调这个东协跟华府的这个文化人文的这种交流。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和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博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